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我是守泽宁，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西雅图的华人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建兰。此刻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候，欢迎收听发现无锡节目。今天为大家介绍西剧名家季梅芳。西剧发源流行于江苏的长江以南，最初的表演形式起源于民间说唱，一般是两个人一唱一拉，走街串巷，挨家挨户的表演。经过民间艺人的不断发展和创造，逐步形成了小规模团体的表演形式，摊簧也由此应运而生。最初的摊簧有两大支，一支是以无锡地区方言为主的无锡摊簧，另一支是常州方言为基础的常州摊簧。戏剧是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其声腔还是语言，包括服饰表演等，都具有鲜明的江南地域特色。戏剧起源并长期根植于农村，因而乡土气息尤其浓郁，剧目大众化特质鲜明，无论在思想性、艺术性、文学性、民俗性、观赏性等方面，都体现了自身特有的价值。戏剧的产生与发展在江南地域戏曲中有着相当的典型性，为研究江南戏曲史乃至中国地方戏曲史提供了很好的实证。戏剧作为江苏省主要地方剧种之一，百余年来名角辈出，作为戏剧重镇的无锡也不例外。我们曾经在节目中专题介绍过戏剧名家王冰冰，他是一位顶级的戏剧小生表演艺术家。小生在戏剧中是非常重要的角色，主要是在舞台上扮演20岁左右的年轻后生。有句俗语叫无声不成戏，好戏必有情，可见小生演员在剧团的重要性。上世纪50年代，在无锡市戏剧团有一位文武兼备的小生，与王冰冰、汪韵之、梅兰珍被称为当时戏剧的四大台柱，他就是圈内有名的季大刀季梅芳先生。季梅芳嗓音高亢，文武兼备，表演浑朴自然，塑造的角色栩栩如生，是戏剧舞台不可多得的多面手。季梅芳1921年生于无锡石塘湾，原名季永法，因酷爱戏剧，13岁时离开工作的庆丰纱厂筒子车间，跟着唱戏的胞兄季耀明一起拜摊簧艺人匡耀良学唱无锡摊簧，入深行，并给自己取了个艺名季梅芳。从此他与戏剧结下了一辈子的缘分。1937年，16岁的季梅芳正式登台， 他对一些内容风趣的戏剧父子，比如瞎子父、贼父、抖乱百家姓、水果父、螳螂作青尤其感兴趣。父子也就是戏曲中一些稍加变动就可以灵活运用于任何剧目的唱词套路，如何将父子用得妥帖生动，十分考验艺人的功底。季梅芳勤奋好学，又善于活学活用，在舞台表演中他常常将这些父子加进即兴表演中，诙谐滑稽的戏剧效果颇受观众欢迎，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无锡、江阴、宜兴、丹阳、苏州等地唱出了名气。抗战后，季梅芳曾经在上海与艺人们组织有三梅戏剧团、宜丰戏剧团、合众戏剧团。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正值戏剧进入兴盛时期，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戏剧演员，像梅兰珍、杨启文、沈佩华、王冰冰、王汉卿、季梅芳、姚成等等，后来成为推动戏剧艺术发展的骨干力量，为戏剧奠定了与粤剧、黄梅戏并称为华东三大剧种的基础。1951年8月，季梅芳从上海回到无锡， 成为无锡市戏剧团前身无锡市文联首先实验戏剧团的主要演员。戏剧的角色行当对子戏阶段，男角称上手或称左口，女角称下手或称右口，各行根据不同的角色又分成各种小行、小生，分风雅小生、文武小生、反派小生，亦称滑稽小生。老生分家庭老生、文武老生、奸雄老生，滑稽分潮流滑稽、呆派滑稽，亦称冷面滑稽，花旦分青衣背旦、文武花旦、闺阁花旦等等。戏剧的发音也很讲究，好的小生唱出来的声音一定是通过丹田气发出来的满口音，好声音高音区和调低音区一定要达到相当的要求，具备了这些条件才能够在舞台上运用自如。季梅芳的戏路宽是戏剧界众所周知的，她的嗓音高亢明亮，表演浑朴自然，扮相俊美飘逸，既能够演小生，也能够演红生、童生、丑角、老生。比如《千里送金娘》当中的红生赵匡胤，《宝莲灯》当中劈山救母的童生沉香。他还能够演猴戏，演过《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值得一提的是，在戏剧界，季梅芳还是出了名的记大刀，武戏尤其出挑。这个称呼又是怎么来的呢？早年的戏剧唱重于做，文多于武，即便遇到武打场面，也只是简单比划几下，所谓武戏文唱而已。而季梅芳却用一把大刀开启了戏剧武戏武唱的先河。那是抗战前夕，季梅芳看了一出京剧武生金建鹏的《怀都关》，被剧中武大刀的场面深深吸引，于是他自己也制作了一把大刀，再用麻布袋制成的四面靠旗插在背上，练起了武架子。熟练后，他将武戏搬进戏剧，从而使戏剧出现了武打的场面。他还虚心地向京剧演员学习武双刀，在戏剧中大耍刀花，开创了戏剧武戏武唱的先河。别看季梅芳高高瘦瘦，臂力却十分过人，大刀背花挥舞起来十分自如。在演出当中，他能够把大刀抛向半空，飞出手后或一个虎跳，再把大刀稳稳接住，因此博得了季大刀的美誉。除季大刀的美誉，季梅芳还有一个武技工的美称。解放前，在无锡中央大戏院的舞台上，他充分发挥自己能文能武的特点，特别制作了一根特大木鱼柱做兵器，将当时有活技工之称的张小红的拿手戏技工改成武技工来演，让观众耳目一新。当时戏曲界在上海举办的一次赈灾义演中，季梅芳的大刀与京剧、淮剧、洋剧中的三把大刀被并称为戏剧界的四把大刀，可见实力之强。1986年江苏省首届戏剧节上，65岁的季梅芳宝刀不老，在秦琼让映中大刀重现，赢得满堂喝彩。
水去雾散，一片云，真煞天理善变，草心
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新中国成立之后，戏剧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1950年1月初，季梅芳在上海市春节戏曲汇演上演出的新戏《九剑一》大受好评，获得一等奖，并受上海建设观音公司之邀冠制戏剧唱片。当时上海的唱片公司只出歌曲唱片，还没有出过戏曲唱片。季梅芳的《九剑一》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冠制的第一张戏剧唱片。如今在季梅芳儿子季志良的家中还保存着一幅珍贵的黑白老照片，那是1959年6月戏剧《孟丽君》《珍珠塔》进京演出结束之后，周恩来总理和演员们的一张合影。照片上，季梅芳站在史良和程潜的右边。1965年初春，华东六省一市现代戏曲汇报演出当中，季梅芳与梅兰珍、王冰冰合演的现代戏剧《红花曲》 作为江苏省参加汇报演出的代表剧目一炮而红，上海公演期间一时间满城争唱红花曲，传为一时佳话。1958年，季梅芳开始担任无锡市戏剧团副团长，在继续登台表演的同时，他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剧团的管理上。上个世纪80年代，季梅芳担任江苏省戏剧协会副会长之后，又把全部的精力倾注到了戏剧的振兴当中。1980年，以年届花甲的季梅芳，在他与王韵之合演的《三访桑园》当中大胆创新，将评弹调、道情调运用于算命场段，极大地丰富了戏剧的音乐元素。上海电视台还专门为《三访桑园》拍摄了舞台艺术片。1983年4月，戏剧沪剧部分著名演员汤黄戏联合演出在上海拉开帷幕。近两个月时间，季梅芳宝刀不老，还亲自参加《秋香送茶》中小丑戏的演出，在沪宁县各地巡回演出达20多场。对于季梅芳来说，自从13岁选择戏剧那一刻开始，戏剧就已经深深地融入他的生命里。六指春秋，无怨无悔。舞台上，他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依然清晰而长久地留存于戏剧观众的心里。
水流年，但求相思不相见，便胜过世间万千。红曲树上，牡丹庭前，红尘之中有几人同梦同眠到粉末，遮住你我思默，却属于绝色。便胜过世间万千，红曲树上，牡丹庭前，红尘之中有几人同梦同眠到同穴。
情我我，泪水为你流了，都是真的。
感谢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祝各位听众晚安。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